高兴今天下午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从两点到六点讲两堂道。可能我在美国了已经娇生惯养习惯了，所以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连续两堂的道，还要解答问题。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知道在中国大陆讲道是很长的，但是呢，一般在美国啦，就是半个小时啦，就刚刚好。然后有些比较渴慕的，希望我们讲到45分钟，然后一个小时啊。我们习惯了看见过了一个小时啦，那些人开始看表啦。开始不累烦了，所以呢，所以当大家邀请我来讲这两堂道我觉得你们所定的时间也表示了你们那个渴慕的心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如何能够把握那个这样的时间，好好的来传神的话，来满足大家心里面的渴望这是我。这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不但听到，也心中来默默为我祷告希望神透过我来向大家来讲话刚才我们唱那个《如鹰展翅上腾》那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期盼人生既然要活，就应该活得有力量。活得好，活得有结果，是不是否则我们就枉费了一生了，我们也浪费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与救赎了。我们常常都记得耶稣，圣经里面说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这是用重价买赎回来，这不是个普通的生命，这是个珍贵的生命，最少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是珍贵的，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看我们为珍贵，甚至有时候我们也看扁自己，是不是但我们确实是在神面前被看为宝贵的，所以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他用各样的恩典来栽培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到今天我们可以成为有用的人，可用的最少是可以用的人，我们给不给神用是我们的选择，但最少假如我们愿意被神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可用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真是带着个渴慕的心，能够像鹰展翅上腾，既然活就活得好，活得有力量，能够飞越各种困难，飞越那种风暴，人生的风暴。我们不能够期盼完全没有风暴，我们都预了，预算了，知道了，一定有的，不可能没有的。尤其是到我的这个年纪的时候，我随时预备医生告诉我你有病了，我随时预备医生告诉我你要开四手术了，每个人都要的了。但是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有力量来飞越这些困难，这些人生的风暴。这是今天我们好好在主面前等候的那个原因。我们不单其实我们活不单为了飞越我们的困难，我们活着假如就是为了解决困难呢，那就太可惜了，也太可怜了，是不是每天起来就是要解决困难，那每天每月每年每日就是解决困难，飞越风暴，那不是太可惜了吗？也太可怜了吗？不是的，不是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能够与神同工，去帮助别人，去飞越风暴，飞越困难，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当我思想怎么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心路的历程啊。那当我定那个主题的时候啊，我都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来跟大家来思想这几段的圣经。但后来我就在山的等候，我其实最初我是想到我应该要给大家再带来一些侍奉的愿望啊。那怎么让大家产生个愿望呢？你必须对你周围的环境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所以呢我们就会产生愿望，否则我们就没有期盼的。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世界的需要啊，很希望跟大家来分享。我想过什么呢？我特别是想到这个你知道礼拜二有件重大的事情在美国发生吗？应该知道了啊。有人说这是美国版的文化的大革命啊，美国版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当我们想到同性婚姻的问题，我们总是觉得是每一个州自己来做决定的。但是当大法官，九位的大法官坐在一起要做个决定的时候，那就不是单单某一个州的事情了，是不是啊？这是整个美国的事情了。你有没有想过美国，我们所身处的美国，我们所生活的美国，我们的子女在这里成长，将要面对许许多多他们的人生的那个美国，它遭遇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九个法官就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将来了。难道不是九个法官呢？可能是一个法官呢，是不是啊？假如四个赞成，四个反对，那一个就是举足轻重了。所以我们确实是面对很大很大的世界的冲击。你知道我们在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会在星期二就去Washington DC 来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基督徒里面已经分开两个部分，甚至三个部分、四个部分不同的意见。大家知道吗？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不单分裂了美国，也分裂了教会。我不晓得坐在我们当中的人有多少已经有不同的看法。就算是去，要不要去那个表达意见，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听说有人认为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是没办法的了，已经一定会通过的了，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了啊，因为已经有40、50年的争取的历史了。可能神就好像那个路加福音的爸爸一样了，这个可能就会让这个事情通过的了。那个路加福音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读了段圣经的时候，那个浪子，那个小儿子就对爸爸说，请你把我应得的给我。我们单单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爸爸太没有原则了，儿子一问就给了，就害了儿子了，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比较今天那个 同性婚姻的运动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就突然间想起，大概那个小儿子不是问一次啊，可能问了很多次了，可能问了很多天了，他是常常对爸爸说，请你把我应得的给我。那爸爸到一个时候说，问了那么多了，好了，就给你了。我就是很怕我们的天父就好像这个爸爸一样，不是说这个爸爸错了，也不是上帝也允许的时候会错了，他还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到最后浪子还可以回头。但是呢，你知道浪子遭遇的问题是多么大吗？他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吗？假如这个事情通过的时候得罪神，是我们很难很难承受的一种刑罚。所以有些人就这样来认为，去也没有用了。但是有些人认为不是，就算有一天他们得到了，我们也对得起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对得起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做件应该做的事。所以无论如何，我要出现在那个场合里面，那个历史性的场合里面。否则的时候，有我们的下一代有人问起我们，那天你在吗？你说我不在，我要上班，你就真的很难很难回答了。我就是要这种有这种矛盾，我礼拜一礼拜二忙都不得了，那我就是很怕有一天有人问老牧师你没有出现在哪里，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回答。其实 我自己都有一种的看法，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看法，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去的。不过教会最重要反省的不是去，去是个真的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我觉得今天教会不是单单说有问题来我们来回应一下，我们教会要检讨的是我们过去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少，我们过去对同性恋的人关怀有多少，对话有多少，我们为这件事情做过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的。而不是说有问题来我们就去举一个牌去游行一下。我们要检讨的就是我们究竟在过去我们做过些什么，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去，但是去是个真的也表达了教会的某个程度上的无能为力。 你想 我会选择什么？一方面我要工作，我选择礼拜二的早上我会带领一群的弟兄姐妹来好好的为这个事情祷告，来反省今天教会的光景。我觉得被这个是一个很严苛的时刻，但与其是它严苛，不单是对美国严苛，不单是对我们的子孙很严苛，其实对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不晓得，假如礼拜二那天，或者说最近将不久的将来，美国整个美国真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了，那我们基督徒，特别是爱主的基督徒，喜欢祷告的基督徒，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来面对。我觉得是绝对有这个可能的，但是你怎么来面对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回答我们的信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当我自己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当然我可以把世界很多很多的需要，很多的问题，青少年的问题，老人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摆在大家的眼前， 然后有可能来刺激起大家那种的回应。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跟大家来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就是当那些我们不明白的那些问题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挑战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承受，怎么来回应。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承受那种信仰的冲击的，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来承受人生里面的苦难的，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来承受他们不明白的那些事情的发生的。好日子可以过，问题来到的时候就没有了，就退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少见的事情。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得很清楚了，耶稣给他们面包吃的时候，五饼二鱼变了面包的时候，很多人都跟随着他，很多人都追随他，因为有饼吃，因为日子好过，所以大家都跟随他，他去哪里都去到，他就跟到哪里去。但后来当耶稣传道，他说你们不要为那些别坏的食物来劳力，要为了存到永恒永远的食物来劳力。当他讲到永恒，讲到将来的时候，甚至不是讲到苦难，甚至不是讲到那些试炼试探，只是一个不明白的道。他们圣经怎么说呢？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承受不了，连比较深一点道的承受不了。我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这种承受力，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密切，对信仰的了解不够清楚。但是两解是有关的，你要了解你的信仰很清楚，不是因为你读过一百篇圣经了，不是因为你听过一百篇的道了，不是的，也不是因为你看过一百本书了。你跟神的关系，你对信仰的认识，是因为你来行神的道，你在你的生活中与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你尝试过尊重他，跟随他，爱他，信从他，你才会经历他，了解他，是不是啊？很简单吗？所以今天我真的很想弟兄姐妹把所有的目光，虽然这个世界真的很多的需要，我们的生活还是很多的难处，我们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可能教会也出现一些让我们觉得需要挣扎的问题，通通都忘记它，我们没有能力来承受的，除非我们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对他有清楚的认识，我们透过顺从、信靠、顺服，实行神的道，然后与他同行，然后经历他的作为，我们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才会强壮，我们才会能够承受人生种种的困难。在圣经里面，假如你认识圣经的话，你就会一定会看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所有差不多所有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属灵人，那些好的属神的人，那些先知，那些被神所用的人，几乎每个都是失败者，在人看来失败没有结果。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耶利米先知是不是、啊、典型的失败者，他是神所拣选的人，而且神有应许在他身上，我要使用你， 你要改变当时的时代。但是事实上尼希米这个耶利米是个流泪的先知，在他的时代里面他所传的几乎没有人了解。你知道他传什么信息吗？你们要归服你们的仇敌，你们要归服你们的仇敌，因为你们将要被老。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信息，因为当时的人的出路只有这样才是他们的出路，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神，他们神定义要刑罚，要他们经历一个人生的试炼，这是整个民族的试炼。确实面对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又有另外一个论调出来，真的这样啊？他说不用求了，不用祷告了，他甚至说不用祷告了，今天的教会假如 不是经历一个碰一个铁板啊，教会不会醒的，你讲什么都没有用，教会除非经历一个很大的试炼，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痛苦，很大的问题，他们才会醒的。有正有这种的讲法，他还用那个中国大陆做例子啊，你看中国大陆不是经过火的试炼吗？那个火的试炼的年代吗？传道人被关在监牢吗？圣经被焚烧吗？这个教会被占用在做货仓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教会就醒起来了，真的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有根据的，这圣经里面常常都有这种情况出现。耶利米先知就是这样，以赛亚先知也是这样。你有没有记得以赛亚先知53章？记得吗？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棒臂向谁显露呢？听过吗？53篇哈，以赛亚书。这个大先知啊，虽然我们称他大先知以赛亚，还在王宫里面的先知啊，向王帝来发预言的大先知，但他有这种叹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失败者在整个时代里面，连主耶稣基督此福也是这样，是不是啊？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失败者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所有都归零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他不是真的失败啊，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就庆祝复活节了，受难节复活节了，最后他还是胜利的。所以我不是说去宣扬一个失败的道理，我乃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能力来承受那个失败的过程，了解为什么会这种情况，我们才能够承受得了。假如否则我们很难面对我们人生种种不明白的事情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道两次的讲道，我的目标我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来读今天主要思想的经文好吗？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9章。历代志下29章，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翻开。我们先从29节读完33节。历代志下29章29节到33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29节开始。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 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西西家说，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燔祭奉来。会众所奉的燔祭如下：公牛七十只，公羊一百只，羊羔两百只，这都是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又有分别为圣祭物，公牛六百只，三千只，但祭司太少了，不能剥尽燔祭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燔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也许我们读完三十六吧。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自由，并燔祭同献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区都齐备了，这事办得甚殊，西西家和民众都喜乐，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好，这是我今天会跟大家思想的圣经啊，我们分两堂来思想啊，我把这段圣经分开了三个段落啊，第一堂我是讲第一段啊，就是对神的敬忠啊，敬忠对神的敬忠啊。那第二堂呢，我们就讲对那个人的敬意啊，敬意对弟兄姐妹对人啊的敬意啊。然后第三就讲对工作对侍奉工作的尽力。这是一个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关于侍奉啊的一个思想。那现在呢，我们要想思想的是第一段，就是敬对神的敬重啊。那刚才我已经讲了啊，那我们对世界的一切的，假如要有能力去改变啊，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除非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能够密切，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承受世界各样的冲击。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啊，就是西西家王的对神的那个尊重敬重啊。我们看几处的有几个地方呢，我们要留心的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在流星二十九章的有几个圣经，刚才没有读的，我们来翻到前面去，翻到前面，我们看第三节，这里说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啊，这是西西家王在当时所做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思想的。然后第四节，他召了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幡弗处，这是示西家当时做的第二件事情，召聚利未人来。然后第五节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转列背向离弃他转向转念背向我们他的居所，封锁狼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火献感 燔祭，所以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看见的。然后那个西西家王就要他们悔改洁净自己，这是西西家王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西西家王对神的敬重。我再回到我开始讲的那个观点，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除非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尊重他，顺从他，与他同行，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才会经历与他同行同在的那一种属灵的经验。有了属灵的经验，我们才可以承受世界各样的冲击。好，现在我们来看究竟施西家做了些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情他是打开，就是我们刚才读第三节，西西家打开耶和华的殿的门，重开耶和华的门。这个有什么特别呢？这是西西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当他被拣选了做王之后，他完全离开了他的父亲阿哈斯的那种对上帝的态度。殿的门是阿哈斯关的，然后他取消了一切的敬拜，毁坏了所有圣殿的器皿，就说你远远的离开了神。所以圣经说神就把他们的百姓抛来抛去，遇到很大的苦难。现在到那个西西家做王了，他第一件事情，他承接了这个王位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殿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思想的一个态度。最近我看报纸，我看到我们中国的新任总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做太平官有没有看过，不要做太平官。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他知道现在做官的，现在在中国做官的都是既得利益者，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小圈子的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但他是一个好，大概是一个好官吧，所以他立志就说我不要做太平官。什么叫太平官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承接了这个位分，然后不要做错事，然后按照大众的掌权者的利益来做所有的事，我就会太平平的做完我的任期了，也叫太平官不过幸亏他说我们不要做太平官，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西西家王呢也有这个同差不多的情况。以前那个王呢都是父传给子的从某一个这个观念来看呢，他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不需要去努力，他不需要去争取就是自动的就临到他了。所以西西家当时呢，只要他不要做错事，他就是王只要他给那个百姓略施小惠他就是可以稳坐他的宝座了。但是呢，西西家没有这样做。西西家一上台做王，第一件事情，他打开殿的门，尊重上帝。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来真的要彼此来提醒，人生的祸福 不在你的手中，人算不如天算，这是我们都会有的经验了啊。人生的祸福，你的子孙的祸福，世界的祸福，国家的祸福，不在我们的手上，是上帝的工作。但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做得很小，不过很重要，那就是尊重他。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个人以神为他的神，那个国以神为他的国，他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人生首要的事情不是买房子，不是买车子，人生最首要的事情是尊重神，打开殿门。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打开心门，一个敬拜上帝尊重神的那一个心门，这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 在我们当中有多少是慕道的朋友，我真的希望你人生来到美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打开心门，打开向上帝祷告的那个门，来依靠他，信靠他，尊重他，把你的人生交给他，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个宝贵的器皿，你把它 交给上帝，上帝会珍惜，会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然后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基督徒来说，我真的希望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打开殿的门，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尊重神，做一个过一个属灵的生活，那是很重要。我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呢，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秘诀，我做了基督徒，我从1963年信主。64年受洗，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50年了，是不是很久了？但是我发觉这个几十年来都是过个蒙福的生活，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愿意尊重神，就是那么简单。当我心里面有感动，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事，我就勇敢去做。常常带着愿望，那个愿望就是好像主导文所说的，主导文怎么记得怎么背吗？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个愿望，就是说，常常记得一件事情，尊重神。你尊重神，神不会丢弃你的。你尊重神，神不会出卖你的，神会祝福你。打开殿门，尊重他，重修圣殿，为他而活，这是西西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发觉我带着这样的愿望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加倍的祝福。侍奉属灵的生活要带着愿望，尊重神的愿望，爱神的愿望，这是很重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我不晓得有没有告诉过大家我这方面的经历。我最近嘛，讲个最近的一件事情嘛，我们5年前呢就开始在这个 LIE 那个 Exit 24那边我们盖了一个使命中心，我相信你们假如去 New York 唐人街 Fishing 的话，大概你会经过我们的那个使命中心，这个一个 很大的一个 building。 5年前呢，当我凭着信心来建造这个使命中心之后，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呢，大概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project，一个计划， 那个时候我是抱着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要把福音最好的给福音啊，我希望能够为主的缘故建造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见证，让人看到神的作为，就是那么简单。那神就祝福了这个工作，是那个最后要结算起来的时候，大概是900到1000万的一个 budget， 就是绝对是不是人能够完成那个任务。但是当我从一个最少的起点尊重神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愿望，带着这个愿望来努力，神祝福。我以为他是最后的一个，我今年66岁了，应该是退休之年了，我已经拿到我的红蓝课了，这个是一个阶段了。但是就在去年的8、9月的时候，那在我的心里面神放下一个另外一个感动，是另外一个570万的一个 project，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可以想象一个福音机构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在我的查经班里面有2位弟兄，他是在 Fishing 那个 Main Street 跟那个Franklin 啊，假如你认识这个 Fishing， 你大概知道我讲什么啊。这讲到那边以前有个东云阁那个餐馆的地方，现在都拆掉了，盖了一个大高楼了。那我们呢，我有2位弟兄呢，是那个大楼的其中两位股东，他是我的查经班的弟兄。那有一天呢，他就说，蓝牧师，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很便宜租给角生租一年。那我有好奇了，我去看看，本来我是没有什么兴趣，一年太短了，但是我一直都常常经过那个地方，我也心里面很想啊，假如有一个福音的据点在那里就太好了。所以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就说好，我们去看看。结果真是非常好的地方啊，那里有2块空的地方，加起来有12000尺，然后一个露台。这样我看完之后呢，我心里有个感动，有个感觉，我对他两个弟兄说，我不住，我想买。但是就不晓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这个不简单的事情啊。不过呢，确实在我心里面觉得，这是福音应该有的一个地方。假如我们说福音是那么重要，对人的影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不可以把个最好的地方来给福音呢？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很快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从一个尊重神、一个重视福音的一个观念，我就产生这句话。然后呢，我就对那两个弟兄说，我想买。然后呢，其实后天我就去中国了，所以这个晚上去看，明天我就立刻请那两位弟兄帮我约那些所有的几位大股东来谈啊。那然后结果呢，我们就他们很好，他们因为有2位都是我们的弟兄了，所以就愿意从850万，本来是原价是850万，就减到570万，这个很大的数目。这个然后呢，我就好，我会努力成就这个事情。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中国了。其实在那个时候，那种的感觉是很特别的，怎么可能呢？不过我觉得应该好好来做计划。我记得我是做先去那个 Dallas， 我就做那个 JetBlue 这个 Airline， 我就在飞机场来做计划，打开电脑来做计划。做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我刚刚在8月份的时候寄出一封信，说我们的同工就没有钱发薪水。那个时候八月份，我这个老我去中国是九月份，所以我说怎么可能？你刚刚发了这封信，然后又说要买一个570万的那个 project 一个计划，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把电脑关掉了，因为通不过我自己。 所以关掉了我就用我的 iPhone， 我现在很方便，拿那个 iPhone 出来就签了一个 email。哇，这是 很奇妙。当他签 email 的时候，我的会计告诉我，他说老牧师，感谢神，我们的危机，经济的危机过去了，因为有一个大的奉献。所以我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妙，在这最重要的时刻，那个好像一个特别的提醒，那我就知道危机过去了。这个很大的、很重大的事情啊！你知道最后我们的结果，一封信，弟兄姐妹真是很爱我们，真是很爱我们。一封信，我们有70几万的收入，不单解决了我们当时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未来几个月的问题。所以到2013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都解决了。所以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重新再打开我的电脑，重新做计划。你说奇不奇妙？然后呢，我去完中国回来，第一天上班，放在我的桌子前面的，我的办公桌前面的，就是一份文件。那份文件就是我要买那个地方的那份文件，是我的董事会主席放在哪里的。我根本没有机会来跟他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也没有完全的确定，我只是一个方向而已。所以我是还在想我怎么向董事会来交代我这个计划。所以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妙，不用我解释了，他都有同感一零，就放在里面了，放在我的桌子上。然后这样下去的时候，可能神真是觉得这种情况了，若非他亲自出手啊，没有办法 来解决的，因为人不会理解你怎么来搞这个事情。所以呢，当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时候，我帮我办事的签约了，那个时候因为你要买地方你要先签约，那我的律师来帮我办所有的手续，解释我告诉我这个内容是什么，然后他叫我签名，一个钱都不用给就可以签名吗？那个律师说，南牧师不用给，我有感动，我会把这笔钱奉献。那笔钱多少知道吗？7万，不是很多，7万，因为这是首期，就是你签约的时候要放的。多少钱？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奇妙了。其实他一早就这样定了，我的同事都知道了，只是我不肯定而已。那个律师说，我跟我先生讨论过了，这笔钱我们来奉献。所以一步一步来向前走，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样的事情很多。但怎么经历的呢？怎么会经历的呢？是从尊重神开始。我觉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30年了，我走过了很多路，经历过很多上帝的工作，所以我发觉当我再向前走的时候，神在工作。大家明白那个意思吗？很多基督徒他从他一生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经验，属灵的经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举步向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我们因为尊重神信靠他的缘故，我们来向前走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就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打开那个门，我们尝试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来凭着信心来打开我们应该打开的门，这是第一件事情。假如你要经历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你必须要这样做。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思想里面的结果，不是人的传给你的一个教义，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应许，是上帝的应许，然后你迎上去，你凭着信心来走上去，你经历他的恩典。 西西家打开店的门，对他来说是一个 不平凡的事情，因为他要面对就是 他周围的人的那种的、宗教的势力，那种的、政治的势力、打开门不容易的。但是以西西家做了，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呢，西西家做的呢是、尊重神呢，是刚才我们稍微读过了，他就是要立位人祭司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然后洁净圣殿，然后洁净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洁净，这是尊重神的一个态度，也是今天的基督徒去经历神的工作的一个必经之路。很多人不没有一种属灵的经历，因为他们不愿意来洁净自己。你知道为什么人成为一个基督徒吗？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接受了一个教义，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你进到一个教会，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你研究过整本的圣经，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你接受圣灵的光照，离开罪恶，尊重神，向他悔改，离开罪，然后你有一个新的人生，神祝福你的人生。我们不会把好的东西倒在一个污秽的器皿里面。所以当我们信主那一天，是因为我们敞开心灵对神说，神啊，可怜我，我是一个罪人，求你用你的宝血完全的彻底的把我洁净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这个经验，然后圣灵提醒他们，催促他们远离罪恶，以前撒谎的现在不做了，以前讲人闲话的我们受责备了，我们以前做的错事我们不愿意再犯了。虽然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都会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但是那种感觉完全不同了。以前犯罪的时候撒谎的时候觉得很荣耀的，现在犯罪撒谎的时候觉得心里面不舒服的了。这种生命的彻底的改变，就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的。那不，这个不仅仅是你的人生属灵生命开始的时候这种要求，也是你整个属灵的生命，你的长进与神的关系的建立的整个过程里面需要的不断的建立的一件事情，洁净自己。这个不是说神要求我们完全圣洁，我们的经验，我做了50几年、基督徒的经验，我觉得我很不完全，但是我知道 我有一种特点，我不甘于不完全。当我不好的时候我会洁净自己，我会想尽办法来帮助自己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自己呢，因为我觉得我很软弱，我并没有人看我了我的刚强，所以我亏定我自己，到现在很多年了，我礼拜二到礼拜五早上我一定5点多我就起来了，然后去祷告，都成为个惭愧了。有1个小时每天，不单是我、有7、8位、8、9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聚在一起，不用催促的，自己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行，我假如没有上帝的话的光照提醒，没有同伴弟兄姐妹的带导守望，没有这种属灵的习惯，我怕我自己守不住。这就是洁净自己的意思，不是完全，我们不 没有一个完全人， 但是我们可以保守自己，去洁净自己，这是尊重神的另外一个意思。打开殿门是尊重神，信靠尊重他的信实，他的帮助，然后洁净自己也是尊重神。记得约瑟的故事吗？约瑟是一个神很祝福的一个人，他真是那个飞越苦难的那个人啊，是不是啊？他飞越所有的苦难啊，所有的风暴啊。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飞越风暴呢？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当那个祖母啊，是不是啊？叫祖母要拉住他三番四次的要拉住他，要强逼他来行淫乱，但是他都走。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是他的心态，他不是怕他的主人看见，是不是啊？他主人看见当然不好了啊。他不是怕别人看见，他不是怕什么东西，怕失掉了这个位分，他来是怕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尊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真的不是靠自己，我们天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好好读圣经，好好安静，好好过教会的生活，不要回来坐坐而已，要极力的，要用心的来跟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属灵的关系。我觉得弟兄姐妹有时候真的不了解这一点了，以为我们只是一个群体中的一个，不是的。神把我们弟兄姐妹放在这个教会里面，需要我们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提醒，甚至于彼此的洁净。洗脚，好像这个耶稣帮门徒洗脚。哎呀，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有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教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隔膜的存在呢？其实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魔鬼撒旦不让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不让我们有个彼此沟通的关系，因为他不让我们，不愿意我们彼此的洁净，彼此的提醒。因为当我们彼此的洁净的时候，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有长进，我们有能力，教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相反呢，当我们分隔了，不能够跟弟兄姐妹有横向的来往了，我们不要小看他，就是很大的亏损了。最大的亏损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够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洁净的意思就是说彼此的提醒，是不是啊？我们教会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真是要感恩感恩再感恩了。我们只有家人才可以啊。我每次讲完道的时候，我就要听听我太太的反应的了。只有她会很坦白的告诉你，你今天怎么样，你不应该怎么样。哎，有时候对着她心里面很烦的，人人都说我好，就是他说我不好，是不是啊？但是我应该为此感恩才对啊，是不是啊？假如所有的人对你都好的话，你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神面前寻求洁净，但是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提醒。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真是能够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呢？真实珍贵弟兄姐妹给我们的提醒。当然有时候不一定要当面，当着很多人的面 来提醒的，不一定的。 有时候写个 email， 有时候给个卡片，有时候用些思考啊，怎么可以捷径提醒别人而不让别人觉得不好，那是最好了。这时候我觉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就有这种团契，我们觉得真是非常好的。我那个时候还是很习惯写信的，没有 email 什么都没有，就是用写信的。我常常都会收到些信，他 很巧妙的来提醒了，很好的。他问今天灵修有没有怎么得着呢？我们都做成一种风气了。他不是问你有没有灵修啊，灵修是已经每个人都会做的事了。他是彼此提醒今天的灵修有什么得着吗？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得着的圣经的话来跟我们分享。啊，你想假如教会能够建立这种，现在太容易了，在 Facebook 啊，在那个 email 啊，在很多方法了，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其实可以做的，彼此的洁净。我们为什么要洁净呢？我们大家都尊重神，我们过一个好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尊重神，可以做得到的。那个做法是不是告诉他怎么样，乃是告诉他你怎么样，是不是啊？就可以了。所以变成我们就达到那个彼此提醒的那个目标了。试试看好不好？你知道假如在教会里面有三个四个人呢，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就会弥漫了整个教会的。这种洁净很好。那第一，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啊，寻求神的话语。然后第二，我们彼此的洁净，彼此的帮助，然后我们来一同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来尊重神啊，这是第二啊。第三，尊重神呢，你假如你看刚才所读的29章29节之后，那里是讲到西西家了，就邀请那些人去带着燔祭牲去来奉献。你有没有看到第29章32节，会众所奉来的燔祭炉下，公牛70只，公羊100只，羊羔200只，这都是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的。这个是燔祭是什么意思呢？燔祭就是甘心祭啊，爱上帝而献的啊。然后后面又提到有分别为圣祭物，公牛600只，绵羊3000只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当时那个浩浩荡荡啊，那是带着牛带着羊去奉献，这是尊重神的一个表示。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都会常常认为呢，我们是讲心的，心是最重要啊，心是灵性是最重要啊，那种属灵的生活是最重要。我们常常去缺乏了一种公开的一个奉献，一个爱神的一个见证。我觉得今天教会很缺少，因为有一种论调了，叫教会的人呢，不愿意公开的来奉献的，他们误解了一解圣经。那圣经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做行善，这个左手不要给右手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暗中来行善。但弟兄姐妹，其实说行善，你不要张扬，你要自己暗中行善就好了。但奉献不是行善啊，是不是啊？奉献是爱神的、尊重神的一个态度啊！我觉得今天教会不单要让人知道那是爱神的事情，还要鼓励一种公开爱神的一种事情。你看那个玛利亚， 来把那个香膏倒在这个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公开来称赞玛利亚，是不是啊？你到所要到远处，你要传解福音的时候，还要提到这个女人所做的。然后他还指着那个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的寡妇，对呢，对人说，这个寡妇就是把她养生所有都奉献了，她比财主所奉献的更多，是不是啊？当众的表扬的。我觉得今天教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大家都佩服大家，大家都欣赏大家，因为爱神的缘故啊。这个姐妹太好了，她那么爱神，这个弟兄太好了，他那么爱神，这个家庭太好了，他们那么爱神，我们要一同的爱神。当教会能够这样做的时候，这样尊重神，用奉献来尊重神，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蒙福的开始。你知道教会为什么有时候会那么多的争论呢？那么多的彼此的不尊重呢？那么的讲话那么严苛呢？那么不客气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原因，内心里面不佩服，对弟兄姐妹不够佩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这个人讲就可以，广东话一句，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啊。这个广东话比较传神，有没有广东人？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你听懂吗？教会不可以这样。当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言行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的看扁了，这是潜在的问题。但是我应该公道的来说，教会里面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很甘心乐意的奉献，很甘心乐意的帮助弟兄姐妹，但太可惜他们不愿意让人知道，因为教会的文化是不让人知道，这是错的。西西家叫那些人带着奉献来的时候，大家心里面欢喜快乐，因为看见那么多人爱神，那么多人尊重神，整个属灵的气氛都不同。你知道假如我们在这件事情做得不好了，那种以利亚的只有我的那种不好的那种感觉啊，就会影响整个教会啊，那种灰心的感觉，就常常觉得只有我这样，因为大家都没那七千个没有像巴黎去世的人都不出来的，都表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所以我也没有告诉过大家，有一次我很受感动，我看到一个教会。他奉献的时候呢，他把个奉献箱放在前面的，然后呢，那个一家一家的人，大大小小了，排队出来奉献的，然后奉献就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里面。尤其是我看见那个小孩子啊，跟着他的爸爸妈妈把奉献放在奉献箱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从小就教导一个小孩子懂得去奉献，懂得去爱神，懂得去分担教会的需要，那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公开的行动，公开的奉献，彼此欣赏，彼此奖励，甚至对属灵的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彼此的夸奖。我们学习不要夸他的房子啊，你的房子那么大啊，不要夸他啊，你的车子那么漂亮，不要夸你的孩子那么聪明伶俐，我们都习惯这些，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我们应该夸属灵的事情，是不是啊？那个弟兄姐妹啊，读完圣经一次了啊，他们都很爱神了，他们都愿意帮助人了，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得到。 所以呢，我就今天第一堂我就讲到这里。我希望我们重温一下这个世界很多问题，很多需要，但那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承担得了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被那些需要、那些不法的事情，会那些我们认为不明白的事情，会把我们越拉越下沉。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不把这个世界的那种种的需要来告诉大家，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你是否尊重神，向神敬重，好不好？试试看去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打开，尽量打开那敬拜敬虔的门，去敬拜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尝试去打开那个恩典的门，然后你才可以来经历他的同在。第二，透过洁净，用你的行为，好的行为，洁净悔改，彼此的帮助，来尊重神，透过公开的慷慨的奉献来尊重神。我真的觉得我很蒙恩，我做一个福音机构的一个负责人，我见到很多很多爱神的人，你真的不可想象的。我们听说一句话，一掷千金啊，听过了啊，一掷千金，我们觉得不得了啊，一个人一掷千金啊。我看见很多基督徒一掷万金啊，最大的一笔奉献，你知道我收到奉献是多少钱吗？50万，最大的奉献，一个人一个家庭，毫无要求的。他不需要一个家长啊，一个名称的，没有的，完全没有。然后一个家庭，很多年了，每年过去了哈，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每一次奉献30万，想不到的。而这个家庭的这个主人的样貌，我真的没有印象，我知道名字，但是不知道样貌的，不认识的，没有要求的。哎呀，真是很多很多，有时候叫你流眼泪的，有时候捧着这个看到那个支票啊，流眼泪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很清楚看见他们尊重神，很多教会是那些人来承担起来的了。教会是的福星，是什么人能够做得到的呢？是那些尊重神的人。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我希望真的弟兄姐妹，只是对这件事情就够了，尊重神。记得，教事勿想，我怎么能够尊重神？我好不好把时间就交给大家来问问题，还是怎么样？还是休息，还是怎么样？